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。我们今天看到小苏珊来到我们当中，欢迎她，很远的地方，很不容易。欢迎小苏珊回到我们当中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何等欢喜快乐，因为我们是被你特别拣选来承受那永生之福，承受那生命的恩典的。主啊，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那美好的奇妙的旨意，你正在按着你在我们生命中那美好的旨意每一天来带领我们，你不断地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这救恩的美好，救恩的奇妙，还有这福音的大能。主啊，愿下面的时间你亲自来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，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，也开启我们的属灵的耳朵，让我们真的认识你，真的明白你，更加信靠你，更加完全的顺服你，行在你的旨意当中，让我们也真的以你为我们的喜乐，知道我们心灵所需要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，只有你的爱能够真正满足我们，只有你的话语真正能够成为我们心灵的力量帮助。主啊，我们再一次把自己完全的献上，我把自己完全的献上。主啊，孩子是不完全的，如果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，求主圣灵亲自做那在人心中做那更正和补足的工作。愿我们今天一起在你的话语上面同盟造就，同得开启。如此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啊，非常感恩啊。我这两天一直默想的经文就是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我们真的是被神用油膏了我们的头。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哈，什么是恩膏，你是否持续在神的恩膏里面。好，那我们先回顾一下，等一下哈，我们先回顾一下前面十五章，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哈。我们今天要学的是思想的是十六章的上半部分，还记得十五章讲的是什么吗？有没有记得十五章那句最著名的经文？十五章有一段非常非常整本圣经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经文，什么？听命胜于献祭，是在十五章里面哈。十五章是讲到神让扫罗去灭尽亚玛利人，然后扫罗呢却爱惜那些牛啊羊啊留下来没有灭尽，所以呢上帝就厌弃他做王，因为他再一次的不能顺服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也让我们看见部分性的顺服等于不顺服，部分性的顺服等于不顺服哈。然后上帝也是在这段在这个十五章里面向我们启示了他的心意，就是他最喜欢什么，就是听命胜于献祭。然后什么？听命胜于献祭，还有呢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所以我们知道神最看重，他启示，他一直向我们启示，他最看重的就是我们心中以他做王。而扫罗他之所以不能顺服，就是因为他自己还是自己的王，他还是听自己的，按着自己的判断，按着自己的意思来。所以上帝让我们看见他最看重的就是不是我们为他做什么事情，而是完全的顺服他，听他的命令，行在他的旨意里面和他的时间表里面。所以整个信仰告诉我们顺服，整个的核心就是顺服的信仰。从我们的时间的安排，到我们金钱的使用，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言行举止，所有的这个主权不断的归回神做我的主。所以我的时间安排不是我想怎么安排怎么安排，是顺服在神给我定的我的时间安排。我的金钱使用不是我想，因为我已经不是自己的主了，神是我的主，神也是我金钱的主。所以整个是顺服的信仰哈，完全主权的一个归回。好，这个是十六章啊，这个是十五章。我们看一下十六章啊，今天我们只看一到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“ 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，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？你将膏油盛满了脚。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，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。撒母耳说：“我怎能去呢？扫罗若听见，必要杀我。”耶和华说：“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，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。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，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。”我所指给你的人，你要膏他。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，到了伯利恒，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，问他说：“你是为平安来的吗？”他说：“为平安来的，我是给耶和华献祭。你们当自洁，来与我同吃祭肉。”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众子自洁。请他们来吃祭肉。他们来的时候，撒母耳看见以利亚，就心里说：“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。”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：“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”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撒母耳说：“耶和华也不拣选他。”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撒母耳说：“耶和华也不拣选他。”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撒母耳说：“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。”撒母耳对耶西说：“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还有个小的，现在放羊。”撒母耳对耶西说：“你打发人去叫他来，他若不来，我们必不坐席。”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，他面色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。耶和华说：“这就是他，你起来膏他。”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。从这日起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，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。好，我们首先呢，我们还是看一下哈。首先，神厌弃扫罗做王，预定大卫做王。我们上一章哈，我把上一章15章的最后的经文也放在这个地方哈，就是讲到说，耶和华他说我后悔了，我立他为扫。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。然后29节的时候，他又说：“以色列大能者必不至说谎，也不至后悔，因为他迥非世人，绝不后悔。”所以，我们上一次讲到说，神的后悔跟世人的后悔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后悔，我们会做错事情，所以我们会后悔那个事情我不该做。但是，上帝他从来不会做错事情。所以他没有，他对事情是没有后悔的。所以神的后悔是表达他心中的一个悲伤，就对于扫罗背弃神，然后离弃神，然后要偏行己路，然后走在灭亡的道路上，所以神心中的一种忧伤。所以他说后悔哈，所以我们看到之前我们讲过，神立扫罗做王，他当时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是要以扫罗做一个反面教材，让以色列百姓认识自己的罪，因为是以色，记得吗？在最开始的时候，是以色列百姓要求要立一个王，然后神说你们是不要我，你们就是要人，不要我做王，所以你们要一个人来做王哈。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有一个罪，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，就是他们实际上是不要神做王。他们要一个人做王来带领我们，也就是他本质上他是信自己、信人过于信靠神的，就这个罪。但他们自己并不知道，他们就说我们就要一个王来带领我们，而且他们要一个王带领，他们想通过人做王来解决他们的那些问题，因为他们那个很乱嘛，然后又打仗啊，然后他们就觉得说我们要跟外邦人一样，我们也要有一个王。他们企图，他们觉得有一个王，哎，我们的问题就能够得着解决。 就是我们一直说用无花果树叶子的方法，想来解决他们的问题，但实际上，他问题的根源是不要神做王，相信自己过于相信神。好，那么他们心中不需要，他们选王的标准，所以就是他们的一种错误的认识，他们自己并不认识这个，所以他们对王的认识，就这个人不需要多么的敬畏神，而这个王这个人只要是身材高大。然后很威武雄壮，然后有很多的才能，也就是神按着百姓心中对那个王的那个愿望和心中对那个王的认识，来替他们选了一个王，就是扫罗。其实这个扫罗就是他们心目中想要的那个王的样式哈。那以此呢？他让这个扫罗做王，他是作为一个反面教材，让百姓来认识这个王，最后做王就做成这个样子。现在就他不要神做王，他自己靠自己做王，现在就做成这个样子哈。所以百姓认识自己的罪，让以色列百姓认识到，原来我们所有的问题的根源是不要神做王的。这个才是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。你找一个人来，这个人不敬畏神的，他根本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。好，所以上帝是用扫罗做一个反面教材，就是这个王，他立扫罗，他并不是后悔，他只是用扫罗做一个反面教材，让人认识自己的罪，让以色列百姓认识自己的罪。我们之前讲哈，人因为有原罪，所以我们对罪是无知无感的，我们的原罪就是蒙蔽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罪，我们也不知道不要神就是罪啊，就这个原罪，我们自己要做主的这个原罪，我们没有意识到，我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个罪是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，我们也没有意识到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罪原来是我所有问题的根源，它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，这个我们也不认识，这就是原罪带来的完全的蒙蔽，所以上帝他就允许。我们去体验一下那个罪和罪的后果，让我们认识到骄傲。原来我最大的问题就是骄傲，我们才认识罪，然后呢，我们心中什么才会恨恶罪，才会生出一个离弃罪的愿望，你才能认出那个罪。就是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些罪和罪的后果，让我们受苦，让我们受这个罪。他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蒙蔽，脱离蒙蔽，你下一次骄傲来的时候，你就认出他来了。就你心中又想掌控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是罪。你心里面那个掌控的意念上来的时候，你能够意识到，你能够认出他来，认出他来。所以这个也就是悔改。所以悔改的意思，所以悔改是非常蒙恩的。悔改就是你能够认出那个罪了。你认出，而且呢，你要离开他。你的愿望，我不愿意再犯罪，我不再跟他当朋友了。我要离弃这个想掌控人的这个意念，我要离开他。所以悔改就是我们能够认出罪，在意志上我要离开，我愿意，我不愿意再犯罪了。所以悔改是这个，我不要再犯罪，并且在情感上是恨恶罪的。所以悔改有三方面的含义，你能够认出他了，认出，然后你在意志上，我不愿，我要离开他，我讨厌他，然后情感上我是恨恶罪的，所以很悔改是非常的蒙福的哈，所以反面教材是必要的，它带来悔改，反面教材就是让你能够认识罪，让你能认出罪，然后要离开他。然后你才可能转向神的，这是他的前提条件啊。所以为什么施洗约翰他这个悔改的洗是为救恩开道路的？就他一定是在前，在救恩之前，也就是你只有真的悔改的人，你才会愿意转向神，你才愿意来领受神的救恩，才知道我不能做主，我才愿意你来做我的主。那是必须建立在我已经知道我真的做不了我的主。这个骄傲害死我了，所以悔改 在救恩是给救恩开道路的哈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认识到我们靠自己做主不行。以色列百姓就是说，我们要自己做主啊。神就是要给一个反面教材，让你认识到你靠你自己做主不行。你弄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做王没用，不行。你们的问题不是在于有没有人做王的问题，是在于你自己要做王的这个原罪的问题，是这个原罪，所以才可能转向神，然后才来认识神，你才有一个转。这个转不容易啊，我们转向神不容易啊，就你要经过很多苦，很多降卑，很多认识，对自己的认识，就是我真不行，我真做不了我的主，然后你才愿意转的。所以这个反面教材是很有必要的哈，反面教材很有必要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下面呢，神还给我们正面教材，正面教材是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心，反面教材是认识我们不行，认识我们，认识罪，认识魔鬼，认识我们真的不行，我真的骄傲是真的是害死我。正面教材让我们不断的认识，那神喜悦什么？神是怎样的神？不断的来认识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看上帝给我们一个正面教材，就是大卫，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。就大卫王，他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？其实带出的是我们认识神的心，就神喜欢是怎样的？神喜悦一个敬畏他的，就是心中有主的，他做王，这个就是合神心意的。也以大卫来带出主耶稣基督，真正的永恒国度的君王，带出永恒国度的君王哈。好，所以他用扫罗作为一个反面教材，否则上帝给你大卫，你都不见得要他，百姓可能不要他，什么人啊，一个放羊的，我要他干嘛？一定是前面有一个反面教材了。现在神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是什么哈，我们来认识神的心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好，大卫受膏的背景哈，他有一个家庭背景。大家知道大卫跟路德的关系是什么吗？你们学过撒母耳记的？看一下啊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我没有打那个经文吗？哦，我没有打上去哈，就是路德生什么？那个家谱，路德生俄贝德，跟那个波阿斯，记得吗？俄贝德生了耶西，耶西生了大卫，所以路德是大卫爷爷的妈，曾祖母，你爷爷的妈，就这个意思哈。路德是他的曾祖母啊，这就是他的家庭背景，他的家庭背景。然后呢，是地理背景啊。那么今天我们看一个城市啊，叫伯利恒。看一下这个地图，你看一下地图啊 ，Bethlehem， 大卫的家乡在下面，他大概是在耶路撒冷以南8公里左右的一个地方。啊 ，Beth B E T H 哈是家的意思 ，L E H E Lehem 是粮食，所以伯利恒是粮仓，粮食之家，粮仓啊，它是一个物产丰富，然后风景如画的一个地方。大卫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来放羊。那看一下哈，就是这个是伯利恒。大卫就是在这样的一些景况中他来放羊哈。那这个伯利恒呢，他现在啊，因为我那年去以色列的时候，我对伯利恒印象非常的深，因为我们先去了其他的城市，然后最后才去的伯利恒。为什么最后去伯利恒？因为伯利恒它是现在是巴勒斯坦地区，是很难过去的，它那个边境，它跟这个，你看它很近啊，耶路撒冷8公里嘛，很近啊，但是很难，因为它那个地方有荷枪实弹的人，就是所有的那个旅游 bus 人人都要检查的，怕你带个炸药过去，然后回来也是也要检查，就是很不容易过去啊，从这边过，它是巴勒斯坦地区哈。我对 Bethlehem 的印象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其他城市都去完了，最后去的伯利恒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这是大卫的家乡哈。 然后给我的感觉说白了，我最后就是脏乱差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许他是巴勒斯坦那个地区啊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他的环境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，对对对，那个感觉就是那种脏乱差，就是那个，所以伯利恒还是谁的出生地啊？主耶稣的出生地嘛，所以我们是去看他那个马槽嘛，哎呀，那个，所以为什么我说对伯利恒印象很深啊？就是心里面蛮失望，就他对他现在的城市那个面貌哈，就是所以，因为他现在是在巴勒斯坦地区啊。那主耶稣是在伯利恒的马槽里出生的。那我们今天特别的也来看一些经文哈，他为什么出生于伯利恒？是要满足旧约的。预言，旧约已经预言了，这个弥赛亚救主是出生在伯利恒。我们看几节经文啊，《路加福音》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当那些日子，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城，名叫伯利恒，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，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。那时，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弥迦书，伯利恒以法他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。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所以先知早就预言。那个救主是在伯利恒出生的，而其实你看哈，约瑟他是大卫的，你要看那个家谱的话，约瑟他是大卫这一脉的下来的。本来他们是住在拿撒勒的，对吗？他本来是在拿撒勒，结果偏偏那个时候要出生的时候，就有什么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，让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，他就必须回到他的家乡，老家是伯利恒。就是这个约瑟，老家是伯利恒，所以带着这个身孕很重的玛利亚，跑到了伯利恒的马槽里面生了耶稣，其实是为了完成满足这个旧约的预言。也就是你看哈，神的旨意在先，神能有全能，他可以让绕一大圈儿，他都能。你就想他在拿撒勒那个地方，他怎么能到伯利恒去生？上帝有办法。莫名其妙的，突然间就说："哎，我们要去做人口普查了，什么之类的。"然后他就必须回到这儿，哎，满足了旧约的预言了，让我们看见，真的就是一切都是在神的手的引导之下，没有偶然，一切都是他的旨意在先。他有这个旨意，他的旨意就是他要生在那里，所以他就造成很多事情，然后让他们去。过来哈，真的，我们对神的，我就觉得对神的大能啊，神一就是要行在他的旨意里面，一切都是为着他的旨意，他有办法，所有的事情他都能成就，只要是他的旨意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下面呢就是神引导撒母耳见到了大卫啊，还记得上一次神是怎么引导撒母耳见到扫罗的吗？扫罗也是瘦高，对吗？安排他什么驴丢了，让那个扫罗家的驴丢了，然后他就转来转去的，然后那个仆人就说："哎呀，那有一个神人啊什么的。"所以撒母耳那一次高的扫罗是上一次哈，那这一次呢，撒母耳其实这一次的情况比上一次复杂，因为扫罗已经做王了，你又去高一个王，而且撒母耳说什么？他说。扫罗若听见，必要杀我。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情况啊，很复杂的一个局面哈。我想这个时候，撒母耳已经对扫罗的为人已经很认识了。他不是已经悲伤了很久了吗？他对他的为人，他知道他是什么，嫉妒、多疑。他已经对他，所以而且哈，你看啊，刚才我们看这个地图哈。你看啊，基比亚是扫罗的家乡，然后呢，撒母耳的家乡是在拉玛。拉玛要去这个，从拉玛到伯利恒要经过基比亚，从拉玛到 伯利恒。所以你这么个大人物，你跑到从基比亚从他家门口过，扫罗能不起疑心吗？你这是干嘛？你要干什么去哈？所以他这个路线要经过扫罗的家乡，所以撒母耳他有他的担心，他有他的，而他对扫罗的为人已经很认识了。他已经知道他现在是一个多疑、嫉妒的，很可能我再高个王，我要再去高个王，还不得把我给杀了？所以撒母耳他还是先知啊，他各方面他都有神的启示哈。然后呢，哎，sorry，我好，所以呢，神就给他一个智慧。像蛇一般的灵巧嘛，我说叫鸽子一样驯良，像蛇一般灵巧。说那你就说你是去献祭的，我们要去这个到耶西那儿，到这个伯利恒去献祭。所以给他一个智慧哈，给他一个智慧。这个不是说谎，还是神的旨意在先，神要成就，我就要高他，神一定能做成，一定能做成，他有办法。有的时候哈，可能我们生活中陷入一种困境里面，有的时候，或者说我们在人际关系啊，或者在用人上啊，有些人可能很有恩赐，然后你就使用他了，但是后来你发现用错人了，像这个用错了，然后你会发现说，哇，上去容易下来难哈，然后你会说呀，这个怎么办啊？这个我们人就很难了。撒马耳也觉得很难啊，这个已经有一个王了，这怎么让他下来呢？这怎么难哈？但是神都有办法，不管我们在任何的困境里面，我们呀觉得呀我做错决定了，哎呀我碰到问题了，哇这个人不该用他的，我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撒马耳，就是你要知道神有办法，只要是神的旨意，神有办法，不要靠自己。去做什么，就顺服神的带领。上帝有他的办法，哈，上帝有他的办法。好，那我们看见他见到大卫了没？他有没有见到大卫？哎，没有。他有没有见到大卫？他一开始什么七个儿子，耶西家七个儿子都过去了，然后呢，他神就说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直到最后。那个小儿子，他说我还有一个小的在放羊，所以说明什么？说明大卫在家里面地位很低呀，连人家献祭他都没资格来参加，就是你就是一个非常边缘化的一个小儿子，你去放羊吧，就很不被看好的，又小，像个少年人，然后又在放羊，又是最小的，所以家里面的人是没有人重视他的。献祭也没有把他这么大的事儿，应该是所有的儿子都回来的，也没有就让他在那个地方放羊哈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16章的中心的经文又出来了，又带出了神的心意。他每次都是借着撒母耳，你看说出神的心意，就神让我们认识他，他的心意是什么？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。耶和华是看内心，就是他拣选人的原则，他是看他以内心来拣选，就是他的一个原则。他看重的就是我们里面存心如何，里面你是真的要以他为主吗？就表面上我们看上去都是一样的，但是谁心里面是绝对要顺服神的旨意，谁的心里面是绝对以他做我的主，我的时间安排，我的金钱的这个花费，我绝对要听他的。上帝知道，就表面上我们看不出来，但是上帝知道我们心内如何哈。上帝是注重人的内心，所以我们人对人的评价，我们都是根据外貌，对吗？我们基本上我们判断，遇到一个人。我最近碰到一个，我碰到一个姐妹，然后我们就是判断哈，哦，她开了个宝马，说哇，大概挺有钱的，就是你就心里就有一个判断了，对吗？哇，她开的是宝马哈，然后或者是哇，她是博士啊，哇，来了个姐妹，她是博士啊，哇，这个就是你知道她可能很有知识哈，我们会有很多的判断，我们对人，我们会外在的长相，然后家庭背景，然后什么，然后学历， 然后他的条件、他的恩赐，然后什么？他的住房、他的孩子、他的各方面，我们从外在，我们来对一个人，我们就做了一个大概的一个你自己的一个判断，你大概就一个判断这个人是怎样的。但常常我们是错的，我现在发现我常常是错的，所以我们看不见人的心嘛，我们要日久见人心哈。因为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不太认识人，要过很长时间我们才能够认识人哈。所以我就在想，我们大家认识川普吗？你认识川普吗？我们大家啊，根据他的这些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啊，很多很多的事情哈，我们说我们到底川普他心里面是以绝对要顺服神，绝对神是他的主吗？我不知道哈，这个是神知道，这个神知道啊，神不看这些外在的，他是看内心。那内心呢，就是我们的心灵。神非常看重我们里面的，我们的心灵状态，也就是我们的意志、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情感、你的所愿、你的所思、你的所感、你的价值观、你的世界观、你的自我观、你的人际观、你的金钱观啊，就这些是我们里面的你的眼光、你的判断，我们在里面的心肠。我们是不是有爱的眼光？我们里面对人到底是有那种定罪的心？还是怜悯的心，就这一些是神特别看重的，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真实的光景啊，真实的光景。所以我们神知道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愿神的旨意成就，就你的你是真的以他为神，我真的以他为主。所以扫罗，上帝就知道他内心根本就是还是自己做主，所以他就厌弃他，他知道他的内心光景。而大卫刚好就是相反的，他就要看他的内在，所以他外面看上去一个小的放羊的，就这么一个小农家的一个小小男孩儿，哇，这个人要做王，神还要用他，而且是合神心意的大君王，合神心意的大君王哈，所以我们看见神真的就是看内在的，内在的。好，那我们下面看一下撒母耳。高大卫，好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"高抹"的这个词啊，anointing"，高抹的这个词，它是一个仪式，高抹是一个仪式。那它这个仪式呢，就是用这个橄榄油，大概基本上是橄榄油，然后浇在一个人的头上，浇一个头上哈，那是特别表征神的拣选和设立，就这是。我拣选的，这个是我设立的，然后我要分别出来做神特别差遣的工作。所以旧约有三个职分是需要被高立的，就说明这是神拣选的，先知、祭司、君王是用这个高，就要这个高抹哈，又浇这个油高立出来哈，高立显明是这不是人定的，是神定的。他特别的强调神的拣选，神设立的，所以，派他去做神特别派他做的工。比如说扫罗也受膏，他是神特别派他去打仗的，就抵御外就是那些赶走这些外敌的这种入侵啊，他有特别的这个他的使命。好，那么圣经里面。我们经常听到受膏者，是吗？受膏者，这个人是受膏者，就是他是神特别拣选、特别设立的。那耶稣基督是特别的受膏者，我们经常看到那个很多的经文哈，我们看一下受膏者，诗篇。二章二节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那英文就是 "He's anointed one"，就高受高的、被高立的那一位。然后同时呢，他就是要 Messiah，也是 Christ，米赛亚和基督是同一个词，他的意思都是受高者，就是都受高者哈。然后《使徒行传》也讲到说，并主的受高者或作基督，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耶稣基督。当你想到基督的时候，他的意思就是受膏者，特别神拣选、特别设立的、特别哈，高。然后他说要 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城里聚集，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，成就你手和你意旨所预定必有的事。就这一切都是在神预定里头的。他要这个耶稣基督是那位基督，就是受膏的，来彰显神，来为我们做赎罪祭。他有特别的使命，所以他是特别的那一位受膏者哈。所以这几个词其实是同一个词，anointed one，受膏者，他就等于希伯来语就是弥赛亚，Messiah。我们经常说啊，弥赛亚唱那个歌，Messiah。然后希腊文就是基督，Christ。这三个是同一个意思，都是受膏者，就他特别被神选立的，特别，对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我们看一下大卫。大卫受膏，对吗？他也是受膏者，我们也是受膏者，只不过耶稣基督是那个特别的那位受膏者。大卫他受膏抹，那他实质上他所受的膏抹体现在哪里？就恩膏，好像是一瓶油浇在了他的头上，好像是一瓶油浇在头上，但实际上上帝真正的膏抹是他的内在。是内在哈，所以我们看到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13:1613节说，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，从这日起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，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。英文是 Spirit of the Lord came powerfully upon David，就是他那个灵大大的降在他身上。然后你还想起谁？谁用了这个词？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，我记得我查了一下四本福音书，都讲了耶稣基督从水里上来，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，也是 upon him 降在他身上，就是，然后这个是 Spirit of Lord came powerfully upon David 的，大大的充满他，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灵啊，神他那个灵他高抹他，就是圣灵高抹大卫啊。那大卫他在诗篇中说："你用油膏了我的头。"油在圣经中都是象征圣灵，油，希勒油，都是象征的圣灵哈。然后头就是我最重要的那个部分，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灵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圣灵大大的感动他，在他的里面来光照。然后引领，然后启示各种恩膏在他的里面，让他的心是合神心意的，是他的。所以大卫他的心啊，你看他的心哈，我们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他的内在的膏抹体现在几个方面。第一个，他内在，大卫他对神有绝对的敬畏之心，这个就是那个膏抹，这就是膏抹，他使他有敬畏之心。他使他有敬畏之心哈，所以，我们讲到对神的主权的，对神的敬畏，其实体现在对神主权的敬畏，就体现在你，我们说敬畏神，我们常说敬畏神，什么是敬畏神？就对上帝是主，他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尊重。跟扫罗不一样，扫罗实质上还是自己做主，所以他并不敬畏神，他还是自己要做主，做主哈。但是大卫刚好是相反的，大卫刚好是相反的，神赐给他一个敬畏神的心，敬畏神的心，体现在他敬畏神的主权，他尊重神的受膏者。就是受膏者都是神定的嘛，神拣选的，神的主权嘛，所以大卫他是非常的尊重，他敬畏神，体现在他是敬畏，他尊重神所高立的那一位。最典型的就是在他本来是可以杀扫罗的时候，在被追杀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一般的人如果按扫罗按着自己的意思来了，肯定就把他杀了，对不对？我都已经被你要杀了，那如果按我的意思的话，我当然谁也不愿意被杀嘛。 那你给我一个机会，你杀我，我把你杀了，我不就解脱了吗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卫居然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哇，他这个跟扫罗真的是一个，这种情况下，他还尊重神的主权。他还尊重神的主权，他说：“这个你我抵挡神的受膏者，就是抵挡神的主权与旨意了。你抵挡他的受膏者，就是抵挡神的主权了，因为你就是不服，你觉得神这个高错了。所以，我们这个地方哈，敬畏之心，我们有没有敬畏神的心，体现在对神的。”所高的、所设立的、所安排的一切的一个顺服，即便对自己非常不利的情况下，他也不擅自做决定，也不会擅自做决定啊。所以我们挑战神所立的权柄，我们挑战神的安排，也就是挑战神的主权。也就是挑战神，也就是挑战神。那另外有一个例子，大家能想到谁是挑战神所设立的权柄，然后马上得了大麻风？谁？米利暗，摩西的姐姐，记得吗？摩西娶了什么那个什么古实女子，是吧？是叫古实女子。然后他们，然后他跟那个亚伦就说：“哦，上帝跟摩西说话，岂不也跟我们说话吗？米利暗可是先知啊，上帝的确跟他说话的，他是先知啊。”然后他就挑战了，哎，凭啥他就来带领我们？我们也能听见神的声音啊，我为啥不能？所以他就挑战摩西的这个权柄。然后耶和华怎么？马上发怒，然后怎么样？然后中间有一段话，就是摩西为人极其谦卑，胜过世上的众人啊。然后马上米利暗就得了大麻风，大麻风啊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的警醒的，就是我们信主久了，我们还有这种敬畏神之心吗？就是这个有没有还有没有敬畏神之心哈？往往啊，我觉得就是往往那些有一些恩赐的人。有一些能力的人，米利暗嘛，他有恩赐，他也能听见神的声音嘛，他是先知嘛。有能力的，你也能为神做大事的人，特别容易去挑战神所设立的权柄。你觉得我也可以为神做大事啊，我也可以来带领啊，我也可以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哈，往往是这些有一些恩赐的哈，我们人真的是天生，我们就是。我们就是想要听自己的，想要做主，想要有权。有的人特别有这个权欲啊，我说这个欲望特别大哈。好，所以顺服主一切的安排，哪怕是这个王这么糟糕，大卫，他真的是敬畏神啊。那这个王这么糟糕，他是敬畏神。他是尊重，他是真的是知道神是主，他安排的，他的时间不会错，他还没有时间还没有到，我就不能动手。他真的是以神为主啊，他知道这一切，他看不见摸不着，你怎么就知道他一定是那个，神就没有动，神没动哈，他就能够完全的顺服在神的时间表里面，敬畏神，尊重神的主权，而且是在凡事上。在凡事上，哪怕是自己的生命有危险，这个时候他仍然，所以他有一个，他真的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绝对的以神为主。所以神特别用大卫，所以大卫是神特别高立的，所以他用大卫一直要给我们做一个榜样，就让我们看见神最喜悦的是什么，然后他给他这样的敬畏的心，这样的心是绝对的。绝对的以神做主。好，第二个，他得了高抹，就是他们说这是内在的高抹，他有敬畏神之心。第二个，他有渴慕的心。大卫对神的渴慕，哈，我们刚刚唱《如露切慕溪水》诗篇，好多地方哈。今天我只放了一个63 篇的这个1到3节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的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就是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他在追杀嘛，被追杀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他里面想的是神，他特别知道神的同在，是他的力量，是他的力量的源泉，所以他一生都是一直是渴慕神、切慕神哈，一直是，所以我们信主久了，我们第一个比较容易失去的是敬畏神的心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我们可能也很容易失去渴慕神的心，因为原罪，我们的人天生是自满的，安逸了就觉得不需要神了呀，就是这个我就不需要神的话语了，哎，这日子过得还挺平顺的，就好像不需要，人天生是自满的。就是那个己呀，我们就是自己觉得自己 OK 的，自己可以做王的，我可以自满的，所以那种对神的那种需要，那种需要感，会在我们安逸的日子里面，我们就慢慢的就没那么渴慕了。但是大卫他真的是知道，他真的一生都是他切慕你，渴慕如露，切慕溪水一样。这也是其实也是神的灵一直在膏抹他，让他一直有渴慕的心。这个也是他受了这个膏抹，就他在里面，他一直有这样的渴慕的心，也是神给他的这样的渴慕的心。这都是他的内在的膏抹，我说的是内在的膏抹。好，第三个，他是知罪悔改的心，跟扫罗不一样。扫罗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他自己的罪，几次光照他。他没有真实的悔改，他只是觉得这个事儿他后悔了，不该做。但扫罗他不知道他自己的罪，所以后面他会变本加厉的，他都不知道他有什么嫉妒啊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嫉妒的问题，他完全是不知罪的一种状态。但是大卫，圣灵光照他，他马上就能够认识，而且其实大卫也犯罪啊，大卫的罪可能说，如果说我们觉得还比扫罗可能更厉害。他那个杀人的这个大罪哈，在我们来说，可能我们觉得他的罪更大呢。但是他里面有一个知罪悔改的心，上帝看重的是这个，就是你对罪的认识。上帝要让我们一直用各种苦难也好，各种问题也好，他一直要让我们认识那个罪，然后你就远离他，一直是认识你到底对罪有多么深刻的认识呢？所以大卫他对罪有深刻的认识。所以上帝说：“忧伤痛悔的灵必不轻看。”他对罪有深刻的认识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他有深刻的认识，他知道这个我这个人天生就是全黑的，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我们真的认识自己是全黑的吗？然后对罪很敏感，他说：“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”这个是神喜悦的。神，这是神喜悦的，就是我们每天，你的罪常在你面前吗？Joshua、Danny，每天有常常觉得我又犯罪了，有吗？每天都有吗？我是每2小时就发现我的骄傲的罪要上来了，哎呦，我好像又开始骄傲了，啊，时常在我面前啊，要这么警醒啊，时常表示你已经很恨恶那个罪了。你已经特别不愿意犯罪了，你对罪的认识，这个是神喜悦的。我们对罪敏感哈，然后第三个，他渴望圣洁，他里边那个内在的真实的愿望，所以他祷告是：你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他知道这个圣洁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出来的，这个也是要恩膏嘛，膏抹。你想要圣洁的心，这都是神的膏抹。神赐的，我们自己是天生是没有什么想要圣洁的心的，也就是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每一天的祷告，我们有没有求神啊，你给我造正直的灵，你来让我里面渴望圣洁，让我对罪有一个恨恶罪的心，要去对付他的心哈。我们有没有每天祷告求神光照我呢？还有没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是我不知道的？还在蒙蔽当中， 就上帝他看重这样的一个对罪恨恶敏感知罪悔改的心，这个是神所喜悦的。好，那第四个，倚靠神的心。诗篇22:9-10，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，我在母怀里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。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，从我母亲生我，你就是我的神。这个是神给他的高模，他有倚靠神的心。大卫啊，你看他的诗篇，大卫他有倚靠，这个是神给他的高模。我说的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能，我们天生人是不靠神的，我们是靠自己的。但是他天生他就上帝给他一颗倚靠神的心，并且在被追杀的日子里面继续的做成一个更深的倚靠的心。这个都是神在他的里面来高模他，高模他。好，我们看他的倚靠神的心哈，体现在以神为满足和供应。他知道上帝是他力量的源泉，是他灵魂的满足，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不缺乏，我的供应单单从神那里就够了，就可以了，他是我的供应。然后他以神为引导顺服并依靠神哈，还是诗篇23篇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我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只要有神的同在，他就不害怕了。他靠的是神的同在，他倚靠神的同在。他知道，我只要有神的同在，我什么都不用怕，我什么都不用怕。他每一天，他就是要寻求的，就是主啊，你的灵不要离开我，我就是要你与我同在哈。所以他也知道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是安慰我的。只要你有你的同在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他以神为他的引导，他知道神在引导他，一直在引导他。好，那第三个他的倚靠的心呢，体现在他以神为他的喜乐。他完全靠着神，他所有的都从神那里得满足，都从神那里，我需要的喜乐也是从神来的。诗篇16篇也是大卫的诗哈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就是我们如果今天不喜乐了，你到哪里去找喜乐？如果你不喜乐的时候，你到哪里去找喜乐？有没有到神面前？有没有再一次想到神的恩典、神的慈爱哈？好，这个是大卫的心啊，他的心被高抹，他有这样的倚靠的心。第五个，蒙恩蒙爱蒙福的心。大卫真的，他说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他知道他是蒙了大福，他被神拣选，然后他神用油膏了他的头，给他这样的寻求神的心、知罪的心，然后呢，他的福杯满溢，然后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恩惠慈爱不离开他，绝对的蒙爱的确据啊，绝对的蒙爱的确据。大卫，我们有没有在患难当中，在敌人面前，我仍然是蒙福的，我是被拣选的，我是被祝福的。恩惠慈爱随着我一生一世，有恩惠慈一生一世，我们是不是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天天？那你喜乐不喜乐？你不喜乐都怪了，对不对？要不喜乐就是你又忘了，又没有蒙爱的心了。我们一直说绝对的蒙爱哈，蒙福的确据啊。好，那我们看啊，其实上帝高抹他的内在的高抹。高抹他的心哈，哇，这个都是蒙福啊，他有这些心啊，就真的是蒙福了。同时让我们也看见很多的高抹，他的背景是什么？背景是苦难。你看他写的这个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在我敌人面前来高我。很多的高抹是在苦难的环境里面，比如依靠神， 我们都是靠自己的，然后神就把一个环境让你把握不了了，你靠自己不行了，你生病，这个病治不好了，我靠自己不行了，那就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苦难嘛，一个难事了嘛。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，神膏你啊，他要膏抹你，让你更加的倚靠神。你就是，所以大卫是在被追杀的岁月当中，他那个倚靠神的心是更深了，那个是膏抹，对吗？但是在这个环境里面。所以高模并不是顺利的环境，是在这个环境。但你要确定，神一定是高模你，神一定要祝福你的。所以在任何情况下，上帝都是美意，他一定是要把最好的给你，就是把他的生命、把那个心、把那个倚靠的心给我们。所以任何情况下都是美意，那个美意是神要在我们的内在、我们的里面，要把他的心给我们哈。所以。使得他在患难当中能够等候，能够依靠他，因为他里面蒙了膏抹，蒙了膏抹。好，那这些是他的得着的内在膏抹，大卫。还有呢，外在膏抹是什么？他能什么？他会打仗，对吗？他很会带兵打仗。大卫是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啊，他很会打仗的。还有呢，他会写诗，他会弹琴。你看多少诗篇，才华横溢啊！就是，所以他有内在的膏抹，他也有外在的膏抹。为了成就神的旨意，神拣选他，让他给我们做一个榜样，就什么是合神心意的，我最喜欢什么，就在大卫生命中彰显出来，让我们知道，哦，原来这个就是合神心意的君王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对今日信徒的启示，那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？第一个，膏抹，anointed，我是被膏抹的。他强调神的主权和拣选，就我拣选的，就是他就我就拣选他了，然后我就膏抹他。所以强调神的主权和拣选，写明一切都是为了神旨意的成就。你今天蒙祝福。你今天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神就祝福你。要，因为上帝是要祝福他的旨意的成就嘛，一切都是为着他的旨意的成就。上帝会膏抹他所拣选的人，他会让你更能够行在他的旨意，因为最终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。所以神一切的目的都是为着他的旨意，他永恒性的旨意。所以他为着因着这个永恒性的旨意，他拣选人。然后他膏抹他们，他祝福他们，让他们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来彰显神的荣耀哈，彰显神的荣耀和能力。好，神会膏抹他所拣选的人，有内在的膏抹，还有外在的膏抹，就他会膏抹，所以我们要知道他特别膏抹人的心啊。比如是什么？比如他膏抹我们，他重生我们。他重生是不是一个膏抹？恩膏啊，恩膏临到你，他先拣选你，他为了这个永远的国，先招聚子民，然后他拣选了。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哈，你看我们就这么几个人哈，有时候我们在想，我们就这几个人，但是我就想，哇，我们实在太蒙福了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我们怎么那么少人？还是你说，哇，我们这么点人，我们是特别蒙福的人了？你怎么想？你觉得我们很糟糕，我们教会怎么那么点人？你是用那个眼光看，还是说，哎呀，我们这些人才是真只是蒙了大福的人啊？神可不是所有的人都拣选的，哇，他真的是拣选少数的哈，他真是拣选少数哈，他会膏抹，他拣选，他还要膏抹我们哈，他重生我们，然后赐给我们悔改的心，这都是膏抹呀，这都是膏抹啊，因为。这个是带向永生的嘛？这个是带向永生，他赐给我们悔改，然后赐给我们倚靠的心，在各种艰难困苦当中来制作这个倚靠的心，这也是膏抹，对吗？膏抹在这个环境给你，让我们有倚靠心、敬畏的心，然后蒙福的心、渴慕的心。上帝在整个我们人生当中，他拣选你了，然后他一直在做这个，他一直要给你这个恩膏，就把他的心给你，把他的生命给你，这个生命可以承受永远。可以承受永远哈，然后他也会外在膏抹我们，比如说他拣选我们就是做讲台的，或者是让你去带小组的，或者是别的 使命，每个人都有呼召，他会在那个地方，如果是他拣选的，他会亲自来加添你的恩赐。所以有的时候，你主要就是看神在你生命中那个呼召和旨意是什么。你不要太因为自己没有什么恩赐啊，好像就往后退呀。你不要，主要就看他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往前。剩下能力才干是他来加添你的，他会高摩你的，只要是他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只要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，就这个是他的旨意，你就往前走，你不用太看自己，后面神会加添。神会给我们加添的哈，为了他旨意的成就。好，那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看见一切美善都是出于神，人没有任何可自夸之处。你有渴慕的心吗？你有敬畏的心吗？你有倚靠的心吗？你很追求圣洁吗？你蒙了恩典，你蒙了恩高了，就是这个是神给我的高抹。让我能够喜欢行善、有爱心，这个都是蒙恩了。所以唯独恩典，一切都是恩典。所以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可比的。你今天能够向善，你能够有爱心，因为你蒙的恩大，你蒙恩了，是上帝在我们的里面给了我们这样的恩高哈。所以没有任何，所以杜绝一切的增进、嫉妒、比较。杜绝一切的，因为一切都是恩典，人没有任何可自夸的。好，我们是不是受膏者？我们是不是受膏者？Anointed，我们是还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们是受膏者，我们也是受膏者，是他特别拣选，为了那个永恒的国度嘛。他有一个永恒的旨意，他在为这个永恒的国度，他选召了一批人，然后重生他们。重生就是恩膏，圣灵在你的里面把你的眼睛打开，哇，你就相信神，然后他让你知罪悔改，圣灵在你的里面光照你，你就发现啊，原来我是有罪的，原来我是需要他的，然后他再光照，哦，原来我是骄傲的，原来我是自己要做主的。不断的恩膏我们，就是不断的圣灵，所以圣灵的重生，然后什么？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光照，然后呢，引导，赐我们力量、扶持，这都是在我们的里面恩膏我们，在我们的里面一直的恩膏我们哈，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靠自己不行，赐给我们倚靠神的心，然后又什么？赐给我们儿女的身份，让你得蒙福、蒙爱、蒙恩的心，让我们一直得着这个蒙爱、蒙福神儿女的心啊。所以，真正的进来，进来，真正的高抹，在于内在生命的重生、成圣。与成长，现在上帝还在膏抹我们，在于内在生命的重生、成圣与成长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能够成圣，不是我们自己能成圣，是他的恩典临到了，我们就慢慢的越来越圣洁，得着神的心了，越来越能够认识罪，越来越能够对付罪，越来越有蒙爱的心，你越来，然后就慢慢的越来越成圣。这个不是我们靠自己做到的，这是神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那个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。这个就是真正的膏抹，我们也得了圣灵的恩膏。好，那神现在正用什么来恩膏我们？他正在用真道来恩膏我们。我们来一起读约翰一书2章20节、27节哈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神用什么来恩膏我们？你说我们的心怎么转？我们心意更新，我们怎么转？ 我们这个从这个骄傲的这个心到完全的谦卑到倚靠，我们是他用他的话，他给我们话语，然后我们相信那个话语，圣灵就会借着我们心中所拥有的那个道，他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光照我们，可能带领我们，对吗？可能什么？给你平安的心，然后可能让你再次有一个蒙爱的确据，就是他会照着神的话，在不同的情况下来感动我们，带领我们。比如说，我今天不开心了，我今天很不开心，然后我祷告，我再一次恢复神的话，我突然发现我为什么不开心。哦，神光照，你又骄傲了，你又在靠自己，就，哦，又光照了。神按他的话，你又在靠自己了，你没有完全的交托重担，你还在靠自己，你还是想去掌控这个局面，所以你这么焦虑，所以你这么，哦，你再一次恢复神的话，哦，对呀，啊，神说了，可以把一切忧虑卸给他。我再一次把那个重担、忧虑可以卸给他，然后我的心就改了，我的心就被保守了，我的心就被保守了。所以每一天，神按着他的话来感动、光照、指引。比如说这件事情，哎，为什么他允许这个情况？然后神的话怎么说？哎，对，是的，这个事情是要来祝福我的，或者说这个人今天批评我了，神的话怎么说？神的话说有美意。你先相信有美意，你心里就被保守了，然后说，再，然后再祷告，对，他说的是对的，是真的。我这个人可能比较强势，别人那个，因为我们在北区的小组里面，然后就有一个姐妹，她就会说，她说，有一次分享的时候，她就说，你呢？我觉得你一说话，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很强势的人。然后那个姐妹就有点受伤哈，就很受伤。然后我们就在分享的时候说，我说哎，不是在操练美意吗？怎么会受伤？为什么会受伤？你看神的话，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，别人说你、批评你的时候，如果神的话出现了，神还是爱我的。然后你再说，哎，这是有美意的。然后再查验说，哎呀，可能。神是借着他来光照我一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骄傲，哦，感谢神。那你的反应就是感谢神，就是神的话在这个时候来带领我们。他，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恩高常存在心里，他是按着那个话来感动、带领、光照、安慰、指引，给我们力量，都是按着神的话语哈。好，神用真道，神高抹的阶段性。我们知道大卫啊，他一生是有三次受膏，第一次是在家里面，这是第一次在家里面受的膏；第二次是在希伯伦，膏他做犹大的王，叫他做犹大的王；第三次也是在希伯伦做全以色列的王。还有三次不同的受膏，也就是说，神膏抹人有阶段性。当一个人的生命的境界有突破的时候，一个你的生命的境界、你的信心、你的爱心有突破的时候，神会带领你去一个新的蒙恩的时间表了。就比如说，你现在只带三个人的小组。然后你在这个带三个人的小组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学习信靠神，你的信心、你的爱心，在这个牧养三个人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哎，生命成长。然后神一看，哎，好了，神会把你调到七个人的小组里面，然后让你再给你一个新的蒙恩的时间表，然后继续让你再带七个人的这个小组里面继续的恩膏你，然后可能让你更有属灵的分辨力。你发现，哎，你慢慢慢慢，你在牧养的过程当中，他继续的恩高，你慢慢的说，哦，这个人是这种情况，哦，这个人我要说什么话，啊，那个人他是一个放纵体质，所以我可能要给他一些律法的话，啊，这个人他是一个自卑的这种体质，我可能要给他神的这些真理哈，慢慢对人的那个属灵的分辨力，这也都是恩高，慢慢加强，所以神在。不断的恩膏我们，它有一个不断的一个阶段，一个阶段的一个阶段性哈。好，带领我们进入新的 蒙恩的时间表，一个新的蒙恩的时间表。好，那持续，我们是不是持续在领受恩膏？取决于什么？取决于我们是不是一直行在神的旨意里面。你看扫罗，扫罗就是一个例子，他不能再领受了，圣灵离开他，他神不再恩膏他了，就这个意思。神不再，他为啥不能恩膏他？他没有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他没有行在神的旨意里面。所以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就是每天查验我们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。如果我们不在神的旨意里面，神会拦阻你的，神会拦阻你。你不在神的旨意里边，是你也在拦阻神的恩膏，你也在，他不能，他只，神一定是祝福他自己的旨意啊，他所有都是为着他的旨意。所以我们特别要查验的就是神的旨意哈，他一切的，他的恩膏，他的能力，他都是为着他自己的旨意的成就。反之，如果我们的生命如果有停滞不前，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好像最近没有更加敬畏神的心，也没有更加依靠神，也不渴慕了，好像没有那个恩膏在我的里面了，我的生命好像慢慢的有点停滞不前的时候，我们要查验是否你是否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是否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哈。你看大卫啊，大卫就是神光照他，他马上就悔改，行在神的旨意里面。这件事情一发生，他也要查验啊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？为什么我的孩子会死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然后他明白，神就是要他悔改，就是你要悔改，然后他就悔改，然后让他等候，不杀扫罗，他就等候，没有杀扫罗，他都行在神的旨意里了。他在行在神，所以神就继续的恩膏他，继续的让他更加追求圣洁，让他更加有倚靠的心，让他更加的有蒙爱的确据，让他更加的知道自己跟神的那个关系哈。所以我们很多的环境，我们很重要，就是要明白神到底借着这个事情，借着这个疾病，他到底跟你说什么，他的旨意是什么，他要你悔改吗？还是光照你的信心不够吗？还是光照你的骄傲吗？还是这个地方是不是不够有蒙爱的确据呢？你还在抓人的爱吗？你是不是太在乎人的话了？他在跟你说什么？就每一个处境，他借着人也好，借着环境，他到底他的旨意是什么？我有的时候想哈，你看哈，我以前我们因为那天在三十六个小组，另外一个小组他们在分享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：“哎，为什么教会里面现在没有那么多这种神医布道家哈？就神机比较少啊，就是讲灵恩嘛。然后就讲到说：哎，为什么？哎，怎么现在就没有那个说一按就好了哈？这个是，然后你看这个人抑郁症这么难过，那又一个大有能力的这个。”一祷告他就释放了，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？为啥教会里面现在没有这样的人吗？后来我就在想哈，我见过很多，因为见过很多这种孩子有问题的哈，精神忧患的问题的。然后我就发现哈，以前国内有一个姐妹，她那个时候因为我认识她也是在海外认识的，她那时候带着她的有病的孩子就到处跑特会，找那种有恩膏的，就是有这种医病的恩赐的那种大能的医病者哈。然后他就到香港找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，然后到什么其他国家就到处跑啊。但是其实我查验的，我觉得神实际上一直在要改变这个妈妈。我一直觉得神的旨意是借着孩子要改变他这个妈。如果然后好多年之后我发现他那个妈还没改变，我就知道他孩子不会改变的，他不会的。你再去各个教会，然后什么跑啊跑没用，因为神的旨意是你这个妈妈要改变，你不要再整天追人，让你在真理上好好的扎根，因为神的旨意是这个，所以你这个旨意一切都是为着神的旨意。然后如果你这个旨意，哎，这个妈妈悔改了，这个妈妈在真道上了，然后这个妈妈改变了。这个孩子的处境，这个事情只是个工具， 他就没有必要存在了。上帝很容易呀，上帝要赶你这个孩子里边的鬼是很容易的事情，但是主要就是在于他的旨意有没有成就。所以我就看那个姐妹，我每次看到她，我就知道她的孩子不会的，她再去找。他就游走于各个教会也好，带着孩子到处跑啊，寻找这些，没用。因为神是要，他的旨意是在你身上，是你要改变。是这个旨意没有成就的话，这个工具，这个事情就不会，他就不会拿走，他不会拿走哈。所以我们每一天，我们特别要，就是真的是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行在神的旨意里面。然后，如果我们的生命有一些停滞，有一些，你就觉得好像也不可慕了，也好像跟神的关系好像也没有那么亲密了。我们要查验，现在你是否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就是我们要来查验的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大卫是给我们一个榜样，然后扫罗是一个反面的一个例子。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神的高模，是神在一直成圣的过程，其实是领受高模的过程。成圣的过程不是我们自己咬牙切齿的成圣，是领受恩典的过程。对，然后他什么时候恩高你呢？你现在有没有行在他的旨意里面？决定了你今后马上能不能得着更多的高模。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信息我们就到这里哈。一切的高抹，一切的恩惠，一切的能力，我一个大能释放在这个孩子的身上，给他一并赶鬼哈，是因为神他要成就他的旨意，为着他的旨意，所以不是整天的带着有病。所以如果我们生病了，比如说，神的旨意是让你学习饶恕。神的旨意是让你什么要去锻炼，对吧？如果你不饶恕，然后你就去搞那个医治特会，你到处去跑啊跑，没用的，因为最后还是神来医治你的，没用。所以一定要知道我这个病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？这件事情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是要我去运动呢，还是要怎么样呢？谦卑呢，还是怎么样？就是我今天特别要强调哈，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持续的领受恩膏。也就是持续的一个成圣的过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思考与操练哈，请查验自己对神是否有持续并增长的敬畏之心、渴慕之心、依靠之心、悔改之心、蒙爱蒙福之心。也就是你这个，这是高母啊，这是恩高啊。如果你有持续并增长了，你有增长的敬畏。增长的渴慕，你更加倚靠，你更加对罪敏感，你更加有蒙福的确据哈，表示你被高抹了，你在持续被高抹。我们有没有持续并增长的对神的这个敬畏之心哈？然后哪方面特别需要神赐恩典？哪方面你说我不渴慕了，要好好的祷告，好好的祷告，神给我恩典，让我能够渴慕。你会怎样祷告？请举例说明主的恩膏怎样在凡事上教训并引导你。我们里面都有神的话，他是怎样在凡事上教训并引导你？你是否正在持续领受主的恩膏？生命是否有停滞不前？为什么？好，这是我们的思考问题哈。好，我们的经文，我们两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："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"《约珥一书》2章27节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阿门。我特别把第二段经文送给今天的弟兄们。今天是 Father's Day，今天是 Father's Day。然后我们也准备了一点 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哈。真理啊，主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。 自由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我们，恩高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劝勉。就常存主的话，常常想起，常常受圣灵的感动、圣灵的指教、圣灵的引导，常常按着那个神的话住在神里面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。有没有觉得我们是蒙了大福的人？受膏。